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再有一次机会来研读他的话语。那么在上两次的讲道当中，我们分享了约伯记这个讲道系列的前两个主题，就是赏赐和收取的都是耶和华，以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而今天呢，让我们来探讨第三个主题，就是从风闻有你到亲眼见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存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主你自己宝贵的话语面前。天父啊，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来得着智慧。主，谢谢你啊，赐下约伯记，透过约伯的经历，让我们真知道主啊，在这世上我们虽有苦难，但是主啊，我们却能够在苦难当中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我们生命可以更加的突破，主啊，更加的知道说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谢谢主啊，保守我们在这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啊，开启我们的心，主啊，开通我们的耳，让我们真的知道啊，主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么在前两次的讲道当中呢，我们从约伯记的第一章到31章当中来看到约伯在撒旦的攻击下，一瞬之间他失去了一切所有的产业以及十个儿女，并且呢全身从上到下长了毒疮。但约伯呢，他仍然可以持守一颗对神信靠啊，信靠神还有敬畏神的心。然而呢，在这个极大的痛苦的一个持续煎熬之下，约伯的内心开始产生了自义和自怜，并且对神发出了质疑，因而引发了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当中长达29章的一个辩论。而这个辩论的焦点呢，乃是在于为什么神会使义人受苦，为什么神会使义人受苦，是神不公义呢，还是约伯犯了罪？那当我们看到说苦难打乱了许多人原本对神的认识，使他们对神的慈爱和公义产生怀疑，也导致他们对神的信心发生摇动。而这个苦难呢，所带来的危机呢，有些人因为误解神而远离了神，但有些人却能够因此而为自己的生命以及为他与神的关系带来突破。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从约伯记的第32章啊，来到42章当中来探讨一个受苦的人如何从自义和自怜的困境中来走出来，而进到对神更深的认识当中，并且呢能够看见苦难它真实的意义与价值。但愿透过这样的学习，能够使我们像约伯在经历苦难时能够说出，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记载在约伯记32章1到10节，好吗？我们先一起来读。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义，就不再回答他。那时有布西人拦族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因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以约伯有罪。以利户要与约伯说话，就等候他们，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以利户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就怒气发作。布西人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我年轻，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述我的意见。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瘦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但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 尊贵的不都有智慧，受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言，也要陈明我的意见。这段经文当中呢，这段经文是紧接着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持续了三个回合的辩论之后啊所发生的。而这三个朋友呢，因为无法驳倒约伯的自以为意，他们就不再说话了。而就在这个时候，经文才提到，原来这场辩论还有另外一位观众，就是叫以利户的年轻人。我们看到那个以利户呢，他在旁边越听越急，越听越起，但是呢，他忍住不敢说话。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年老的当先说话，受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看来那个时代啊的人呢，把这个敬老尊贤啊，长幼有序啊，实践的非常彻底，是不是啊？那在我们这个时代呢，也有长幼有序啊。不同的是什么？不同是现在人，我们经常以孩子为优先，那父母呢，只能在旁边毕恭毕敬啊，不敢说话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好，那当我们看到约伯跟三个朋友他停止辩论之后，以利户就开始说话了，而且这一说就说了六篇的章幅，从约伯记32章一直到约伯记37章。而令我们很惊讶的是，当以利户这个年轻人发表意见的时候，那个年纪老迈的约伯和三个朋友竟然一句话都没有反驳。为什么呢？其实从经文可以看得出来，以利户对神的认识呢，虽然仍不完全，但却比约伯和三个朋友更加的深入。我们看到一开始以利户就已经洞察出来约伯的问题是在于他自以为意，不以神为意。而约伯的三个朋友的问题呢，是在于他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但却仍然以约伯有罪。我想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样的问题，而是以利户里面有神的灵，神使他有聪明。这也许是神在最后的时候，神责备了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但神没有责备以利户的原因。所以呢，我们不要小看年轻人，因为有时候神也会透过他们来向我们说话，同意吗？我看年轻人都在点头哈，不过也不要太得意哈，这样。好，接下来我们从约伯记33章8到13节当中哈，我们来看以利户对约伯说，我们一起来念。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看见你的言语，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我在里面也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观察我一切的道路。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对人解说。我们看到约伯他在痛苦当中为自己伸冤，虽然约伯他的确是行事纯正，但这个时候他看事情的眼光呢，完全是从自我的角度为出发点。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我里面没有罪孽，神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我。甚至于约伯他与神争论说，神啊，你要做的事情为什么不事先跟我解说一下呢？其实这正是一个正在受苦的人很容易落入的一个死胡同，就是在自我的里面使劲的绕，但是永远绕不出来。而以利户回答约伯的话就是，神比世人更大， 神比世人更大，他要将现在自我笼牢里面的约伯拉出来，帮助他来认识到真正的出路，真正的出路是在自我以外去看见那位比自己更大的神所具有的至高主权。我再说一遍，真正能够从苦难中走出来的这个出路，是在于自我之外去看见那位比自己更大的神所具有的至高主权。接下来我们来看约伯记35章1到7节当中，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以利户又说，你以为有理，又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才说这与我什么益处呢？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我要回答你和在你这里的朋友，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你若犯罪，能使神受害呢？你的犯够增加，能使神受损呢？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他能从你手中还能接受什么呢？我们看到苦难，在苦难当中，约伯因为心中的自怜所产生的自义，使他觉得他与神平理是有理的啊，他与神平理是有理的，并且认为自己的公义比神的啊，自己的公义胜过神的公义。那么为什么约伯会这样认为呢？因为当一个人他觉得他被亏待，没有得到应得的尊重或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人里面的肉体就会觉得受伤，感到不公平，并且认为自己是对的，是配得的。我再说一遍，当一个人觉得他被人亏待，没有得到应得的尊重或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人里面的肉体就会觉得受伤，感到不平，并且觉得自己是对的，是配得。于是呢，我自我就开始膨胀，甚至膨胀到一个地步，觉得自己比神更大更公义。这就是约伯当时的光景。而约伯呢，他觉得伤害他的就是神，因为他认为说神亏待了他，欠他一个公义的报偿。弟兄姐妹，这是否也是你我常有的心态呢？这是否也是你我常有的心态呢？而就在这个时候，以利户要约伯向天观看，瞻望那神所创造高于他的宇宙穹苍，使约伯的自我能够卑微下来。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你从飞机上往下看的时候，才会知道人到底有多渺小。因为呢，当时约伯把自己看得实在是太大了。约伯认为他的完全公义，他的完全正直敬畏神，可以加添神的公义。但事实上，神是完全公义的神，人的公义还能加添他什么呢？神还能从人的手里接受什么呢？另外，约伯也认为他的远离恶事使神的荣耀没有受到亏损。但事实上，神是无限荣耀圣洁的神，人的犯罪能使神受害吗？人的过犯能使神受损吗？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任意犯罪啊，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来彰显他圣洁公义的生命，但这却不能成为我们自以为意的一个借口。那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约伯觉得自己虽然敬畏神啊，行事纯正，但他却没有得到一个好下场，他没有得到一个好下场，与恶人无异。所以他心里开始质疑说，那这对我有什么好，这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约伯一向以来他对神的认识就是，神赐福给义人，降祸给不义的人。然而这个原则因着苦难的来临被打乱了。所以约伯不知道他是否还要继续持守他的圣洁公义，是否还要在凡事上行事纯正。 我认识一位很爱主的年轻人，他有心智在凡事上倚靠神，来寻求神的旨意。有一天呢，他开始为到一件事情来寻求神的带领，并且花了很多的时间灵修祷告进啊，灵修读经进食祷告，也看到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一步一步的带领，清楚的带领。然而就在靠近最后一步的时候，神忽然之间关上那扇门，使他好像撞到墙壁一样啊，让他感到啊受到很大的创伤。他对神的心意开始产生疑惑，怀疑神到底是否真的是爱他，在乎他，并且他也不知道他是否以后还要继续凡事遵行啊，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看到这个困难也打乱了他原本对神的认识。但感谢主，当他从这个痛苦的经历当中走出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学会了不再因为不明白神的心意而怀疑神，甚至远离神了。而他是怎么样突破的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啊所要探讨的。有一本畅销书哈，它的名字叫做 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中文翻译为不可理喻的上帝。我还没有读过这本书，但是呢，看到这本书就知道应该是一本好书啊。神真的是一位不可理喻的上帝吗？当然不是。神不是一位随他自己的喜好来故意玩弄我们的神，否则我们就无从跟随神，也无法知道他的旨意了。然而呢，我们每个基督徒在迈向灵命成熟的道路上，一定会遇到某些经历是我们难以解释也是无法明白的，以至乎我们会觉得说神是不可理喻的。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一个孩子在学习认识父母的爱的过程。我记得有一次哈，在一个青少年的聚会当中，在场的孩子哈被问到一个问题，他说：“什么事情最让你觉得父母爱你？你猜大部分的孩子都怎么回答？我想你们猜对了哈，这样就是当父母答应孩子的要求，买给孩子他们所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是吗？啊，但是你知道吗？这种对父母爱的认识其实是非常的肤浅。当有一天父母为了孩子的好处而限制他们用手机啊，或玩网络游戏，甚至反对他们交男女朋友的时候，孩子很容易会觉得父母是不可理喻的，甚至觉得父母不爱他们，因而叛逆，或甚至于远走高飞。事实上，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我们做父母的内心最大的痛苦，还不是在于自己受苦，而是看到我们的孩子受苦，有时候会觉得心如刀割， you know， 是不是？做父母的是不是有这种感觉？这样，但是若不是为了孩子更大的好处，我们绝对不会忍心让自己的孩子受任何的苦。绝对不会忍心让我们自己的孩子受到任何的痛苦。这就是父母对孩子一个坚忍的爱， tough love。 而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如此呢？在十几年前哈，当我在得了第四期癌症的时候，我记得有好几个晚上，当我独自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的时候，我会情不自禁的大哭。 不是因为我身体的痛苦或心里的害怕，而是因为我觉得神好爱我，而是我觉得神好爱我。我知道这个在理性上是有点矛盾的，因为神正是那位容许这个苦难临到我的神，神正是那位容许这个苦难临到我的神。虽然我的生命当中还有许多的罪和不完全，但是我坚信神好爱我，他绝对不会忍心将这样的痛苦加在任何一位他所爱的孩子身上，除非他有更深的美意在其中，纵使这个美意我当时不明白。神绝不会忍心将这样的痛苦加在任何一位他所爱的孩子身上，除非他有更深的美意，纵使这个美意我们当时不明白。而我们看到以利法在约伯记36章15到16节当中，他暗示出神在苦难中他的苦难中的美意。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神借的困苦就把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神透过这样的困难，神透过甚至于苦难，要带领我们进入他所应许我们的一个更丰盛之地。我想现在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从苦难临到约伯开始，一直到三个朋友跟以利户来来回回跟约伯进行了37章的这个章节的辩论之后，你发现神一句话都没有说，神一句话都没有说，但神却听见了他们所交谈当中的每一句话。从约伯记第38章到第41章，神开始对约伯说话了。让我们来看约伯记第38章1到6节还有第17节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了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荫的门你曾见过吗？经文说，神在旋风当中跟约伯说话。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神也多次在旋风当中向人显现，是吗？的确，神也经常在我们所面临的人生风暴中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要留心的听。我再说一次，神也经常在我们所面临的人生风暴当中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要留心的听。我们看到神一开始就直问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昧不明呢？这是因为约伯认为会使一人受苦的神必定是一位善恶不分不讲公义的神，而这个曲解呢，使神的旨意变得含糊不清。那么为什么神要约伯如勇士束腰呢？为什么呢？因为约伯曾说他要跟神评理，他要跟神评理，看看谁比较公义。所以呢，神接受了他的挑战，并且要约伯预备好，就像什么呢？就像两个准备好要摔跤的勇士，那需要用腰带来束腰才有力量。那么接下来神说，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知道神总共问了约伯几个问题吗？在这四章的经文当中，约伯总共问了83个问题，而没有一个问题是约伯能够回答的。首先，神以他所创造的大地来质问约伯，而神为了要让4000年前那个时代的约伯能够来理解， 所以他就用一个建造房屋的一个概念来形容大地的创造。所以神问约伯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是谁定了地的尺度？是谁用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哪里？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神借着这些问题呢，要让约伯看清神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而他只是一个被造而已。那约伯根本不知道神是如何创造大地的，更不知道神要为何要如此创造。这些问题都是要显明出约伯所知道的实在是太少了。那么神又问约伯说，死荫的门你曾向你显露吗？死荫的门你曾经见过吗？那么神借着这些问题要让约伯看见神是一位掌管生命的主，因为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越过死亡的门去了解死后的真相，也没有一个死了的人能够重新越过这个死荫的门来回到这个活人的世界。所以呢，所有关乎生命和死亡的奥秘都掌握在神的手里，而约伯没有一样知道的。也许你会问，诶，约伯的时代文明落后，而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人们应该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了吧？事实上，无论科技啊多么的进步，科学永远是一门研究和观察神的创造的学问。我再说一遍，无论科技多么进步，科学永远是一门研究和观察神的创造的学问。同意吗？科学能够发现许多自然界不变的现象，但它却没有办法解释这些自然的不变的定律，但它却无法解释这些定律为什么会存在。科学呢，也可以研究一些不同的生命现象，但却不能解答生命到底是从何而来。因为没有人曾经目睹神如何创造万物，而且也没有人在神的创造上有任何的参与。接着，神以大自然的创造来质问约伯，包括海洋、光、冰雪、雨水、宇宙星辰以及闪电，这些问题都是约伯无法回答的。那接下来呢，神开始以动物的创造来质问约伯，神一口气就提到了11种动物，包括狮子、乌鸦、山羊、母鹿、野驴、野牛、鸵鸟、马、鹰雀、河马，还有鳄鱼。那么神要约伯从这些不起眼的动物上面来看到神创造的智慧啊，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39章1-3节，还有26-27节，好吗？母鹿下毒之期，你能查定吗？他们怀胎的月数，你能数算吗？他们几时生产，你能晓得吗？他们屈身将子生下，就除掉疼痛。鹰雀飞翔，展开翅膀，一直南飞，岂是借你的智慧吗？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岂是听你的吩咐吗？神在这里用母鹿怀胎还有生产来质问约伯。那么我们已经从科学的研究知道说，动物的繁衍是一个极其复杂而且奇妙的过程。那么一个胚胎什么时候开始分化成两个、成四个？那么器官何时开始形成？胎儿何时可以诞生下来？这些程序呢，都是由细胞中的 DNA 所控制的。但科学却无法回答，到底是谁将这些精密的设计，如同电脑程式般的编码啊，电脑程式般的把它编码在 DNA 的里面，也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母鹿没有人教它就知道如何生产，并且要咬断那个脐带。神也叫约伯来观察那个候鸟，候鸟 因着神赋予他的一个天性，在冬季的时候集体那迁徙南飞。还有那个老鹰呢因着本性在山崖的高处筑巢俯视。这些都是按着神的心意的设计，也是人的智慧无法测度的。到这里，我想你会感到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呢？因为神回答约伯的话，神回答约伯的话完全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当约伯发出“神啊，为什么这苦难会临到我”这样的问题的时候，神其实可以告诉约伯说，告诉约伯苦难发生的真正原因。哎，约伯啊，你知道吗？你会遇到这个苦难，都是那个可恶的撒旦。但是这样的回答虽然可以给约伯一个怪罪的对象，但却没有办法减轻他内心的苦处以及苦毒。或者神可以告诉约伯苦难发生的真正的意义与目的。约伯，你知道吗？你这个苦难会临到你，是因为我拣选了你，要在撒旦面前做那个勇士的见证，并且要借此来操练你的信心。但你知道吗？这样的回答的确是可以让约伯得到一些忍受痛苦的力量啊，忍受痛苦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意义的受苦是很难忍受的，同意吗？没有意义的受苦是很难忍受的。然而呢，这却可能使约伯更加的自义，更加的自我膨胀。另外，神也可以用抚慰的话来安慰约伯。约伯，我知道你的苦情，我知道你内心所受的创伤，我要以圣灵的大能来医治你，来释放你。神也可以这样说，是不是？可是这样的回答，也许会让约伯内心感到有一些抚慰，但却可能使约伯更加的自怜，而他生命里面那个自我为义的那个老我呢，也无法受到对付啊，使他对神的认识呢，能够更加的认识神。我猜你们现在心里会有一个更大的问号在那边，就是说，神向约伯提出这么多问题，好像给约伯上了一门物理课还有生物课一样，对不对？提到什么河马啦，提到什么鸵鸟啊，这个对正在受苦的约伯到底有什么益处吗？有什么益处呢？事实上，神用这83个问题来质问约伯，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来重新调整约伯的自我和约伯心中的神之间的比例和地位，并且将他们放回该有的位置。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调整约伯的自我和约伯心目中的神之间的比例和地位，并将他们放回该有的位置。我们看到每一个神所问的问题都一再的指向神有绝对至高的主权，而每一个约伯无法回答的问题呢，也一再促使约伯的自我更加的卑微。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约伯的自怜所带来那个受害者的心态，使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我的身上，而约伯的自义所造成那个自我膨胀，使他再也无法看见神绝对的主权和旨意。所以神借着这些问题要使约伯谦卑下来，这个就是治疗人的自义和自怜最有效的秘方啊，最有效的秘方，也是我们能够从困境中能够走出来，并且更加认识神的一个重要的途径。那么接下来，约伯记40章啊，我们来读约伯记40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 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也就不再说。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我们看到约伯之所以敢与全能神来辩驳争论，是因为他的自我实在太大了。而约伯之所以敢废弃神所拟定的旨意，是因为他看不见神有至高的主权。而我们看到约伯之所以敢定神有罪，好显出自己为义，是因为他心目中的神实在是太小了。因为他心目中的神实在是太小了。有一本畅销书哈，它的名字叫做 Your God is too small， Your God is too small， 中文翻译为你的神太渺小了，你的神太渺小了。我还没有读过这本书，但是呢，看到这个书名就知道应该是本好书。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心目中所认为的神实在是太渺小了。我们对神的应许不敢完全的相信，对神的能力不敢完全的信靠。在失意的时候，我们对神说：“神啊，你为什么没有照我的祷告成就呢？”在困难的时候，对神说：“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个困难临到我呢？”这再在显示，我们将这位创造万物、统管万有的神缩小成一个随时听我们使唤的一个阿拉丁。弟兄姐妹，这是否是你我的光景呢？有位很有名的牧师，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如果我们心中的神不大的话，那我们生命中 90% 以上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们心中的神不大的话，那我们生命中 90% 以上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的确，如果我们心中的神够大的话，知道他是拥有至高主权的神，那我们的己就能够卑微下来，不再自意自怜。如果我们心中的神够大的话，知道他是一个完全圣洁公义的神，那么我们就不敢轻忽神的诫命，任意放纵犯罪了。如果我们心中的神够大的话，知道他是一位大能信实的神，那我们在困境当中就能够全然信靠神，而不再恐惧忧虑了。如果我们心中的神够大的话，知道他是一个满有恩典慈爱的神，我们就可以更容易的向神认罪，并且我们彼此当中更能够来彼此的饶恕。弟兄姐妹，你心中的神有多大呢？现在我们来到约伯记的最后一章，就是42章。让我们来看整本约伯记的结局如何。我们现在读一段经文，约伯记42章1到6节，好吗？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你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当神向约伯说完的话，约伯回答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也许我们会认为，神直问约伯的这些问题，是否是神将他的主权强压在约伯的身上，要强迫他来降服下来？而约伯会不会 约伯会不会只是口服心不服，觉得说神啊，反正你是神啊，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嘛，我反对也没用。其实神所要的乃是人的心真实的谦卑下来，来看见神的主权。就像约伯接下来所说的，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你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我们看见约伯开始看到神按照他至高的主权所定的旨意啊，是最奇妙的，但也是往往也是我们人无法明白和测透的。所以约伯呢，看到他因为误解神的旨意所说的那些无知的言语啊，因此而厌恶自己，在炉灰中来懊悔。接着约伯说出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啊，非常著名的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句话呢，总结了约伯整个苦难的经历，并且说出了苦难真实的意义与价值。而这句话呢，也指出了约伯在认识神的道路上面，在认识神的道路上面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从前风闻有你。风闻是代表什么呢？风闻就是代表约伯在遇到苦难之前，他对神的认识都是二手的。他所知道有关神的知识，大部分都是透过祖先或长辈所传授给他的。其实，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对神的认识也常常是二手的，是风闻的。我们从不断的听讲道，不断的查考圣经，我们其实都知道神是一位具有无限大能、拥有至高主权的神。然而我们生命中所反映出来的那位神却是如此的渺小无能。这都是因为我们很少从实际的经历当中去认识神的真实，以及去经历神话语的信实。都是因为我们很少从实际的经历当中去认识神的真实，以及神话语的信实。而约伯认识，那我们先来看约伯认识神的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亲眼看见你。这个亲眼代表什么呢？这亲眼代表约伯在遇到苦难之后，他对神有了一个第一手的认识。神透过这个经历，透过这个苦难经历，亲自的将他自己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来启示给约伯啊，启示给约伯。那么你会问，诶，那么约伯认识神的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这第二个阶段啊，其实就是约伯能够从风闻有你而进到亲眼见你的那个过渡的阶段，从风闻有你进到亲眼见你的过渡阶段，也是约伯他对神的认识能够从二手的一个客观的知识来提升到第一手的这个主观经历的那样的一个生命突破期。而这个过渡阶段呢，其实就是约伯他在经历苦难的那段时期，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过渡时期。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平时的读经、祷告、灵修，都是我们能够认识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对神的认识能够有一个突破性的翻转，往往是透过生活中的困难，甚至于是生命中的苦难所得来的。而这个生命突破的这个过渡阶段呢，虽然是一个能够带来一个对生命带来一个转机的一个门路，但确实也是一个充满危机的一个门槛啊。虽然是一个带来转机的门路，但确实也是一个充满危机的一个门槛。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我想用一个飞机的比喻哈来说明。飞机啊，你没有听错啊，飞机。为什么？因为很抱歉，我是学机械的嘛啊，这样子。你们知道说哈，一架飞机在次音速飞行的时候，它飞机的速度跟声音的速度哈，飞机的速度是比声音的速度要来得慢，对不对？啊，以至于呢，你在飞的时候呢，你会听到那个引擎的声音啊，引擎的噪音。但是当超音速飞行的是飞机在超音速飞行的阶段呢，飞机的速度比声音的速度要来得快，所以这个时候呢，引擎的噪音就会被抛在后面。所以你飞的时候呢，你飞的时候就飞起来就很安静啊，飞起来很安静。但是当飞机要从次音速加速到超音速的时候，这个阶段的时候，需要经过一个叫做跨音速的一个过渡阶段。而这个阶段呢，就是飞机的速度与这个声音的速度一样快，一样快。这什么概念呢？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一样快的时候，就是说在每一个时刻，引擎所发出的噪音与飞机的速度是同速前进。所以呢，这些噪音累积起来，就形成一个很强大的一个震波壁垒，一个很强大的一个震波壁垒，而造成飞机在提升速度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障碍。那么科学给它给它一个名称叫做音障啊 ，sound barrier 啊，就音障，声音的障碍。你们听不懂没关系的哈、啊，这不是最重要的哈、啊，不是最重要的哈、啊。那你要知道说这个音障啊，这个过渡期哈、啊，这个跨音速的这个过渡期，这个音障呢，这是飞机在飞行当中最危险的阶段啊，最危险的阶段。早期呢，有许多飞机要试图从次音速啊飞到超音速的时候，那么因为那个机身无法承受这种震波的这种压力，结果就解体坠毁啊，有很多飞机就因为这样解体而坠毁。那么这个音障呢，是每一架飞机要从次音速飞到超音速的时候一定要经过的一个过程，一个过渡时期。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每一个基督徒对神的认识要从风闻要进到眼见的时候所必须一定要经过一段属灵的风暴期，经过一段属灵的风暴期。而在这段时间，在这段时期呢，原本对神肤浅的认识被震动了，肉体的生命被破碎了。有些基督徒在这个挑战当中呢，开始对神产生怀疑、误读，觉得神不爱他们，对他们不公平，甚至最终离开了神，离开了神。然而，如果可以靠着神走出来的话，那么他们的生命就会不再一样。如果他们能够靠着神走出来的话，那么他们的生命就会不再一样。他们可以将那个出于罪性的这个噪音呢抛在后面，出于罪性的噪音抛在后面，而对神的公义和主权呢有一个崭新的认识。弟兄姐妹，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果约伯他是我们的当中的一位弟兄，他现在就坐在这个地方啊，在我们的当中。而当你看到他当时的这个属灵光景，看到他当时的遭遇的时候，你心中会对他有什么样的评断呢？你心中会对他有什么样的评断呢？你是否会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觉得约伯必定是犯罪了，以至于神来降罚于他？或者认为说约伯的生命消沉了，开始自怨自怜，觉得不想活了？或者认定说约伯的信心动摇了，他已经软弱跌倒了，开始跟神辩论，怀疑神的公义？这些都是我们潜意识里面很容易下的一个论断，是吗？很容易下的一个论断。但事实上是神容许约伯 落入这样的光景当中，是神容许约伯落入这样的光景当中，甚至我们可以说是神亲自带领约伯进入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风暴期。那么因为若不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话，约伯对神的认识就无法突破，从风闻有神来进到亲眼见神。所以我们不要太快的下结论，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太快的下结论，因为每个基督徒在他不同的生命季节当中，在他不同的生命的 season 里面，神都有不同的带领。有些人是处于生命的夏季，看起来艳丽茂盛，但有些人却处于生命的冬季，看起来枯干凋零。就像约伯的生命在一瞬之间从夏季直接进入冬季，约伯的生命在一瞬之间直接从夏季进入了冬季。如果我们回顾的话，回顾一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就像一颗年轮一样啊，年轮一样，有夏季有冬季，而且交互轮替，是吗？对不对啊？有夏季有冬季，然而生命冬季所形成的年轮却总是我们生命中最坚实的部分。我再说一次，生命冬季所形成的年轮却总是我们生命中最坚实的部分。同意吗？同意吗？接下来我们来看故事最后的发展，让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第42章7到第10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耶和华说，以后他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的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要取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余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于是提曼人、以利法、朱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约伯为他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离，并且耶和华赐给他所有的加倍啊，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当约伯因着看见神的主权而谦卑下来，并且承认自己的自我为义之后呢，神就开始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的议论神呢，因为他们议论神不如约伯对神的议论。这个让我们觉得有点惊讶。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约伯和三个朋友对神的认识都不完全。那么为什么神会这样子有这样的评断呢？我们相信是因为三个朋友在议论当中坚持公义的神绝对不会让义人受苦。公义的神绝对不会让义人受苦，因而不惜来指控神眼中那位正直敬畏神的约伯，他必定犯了罪啊，必定犯了罪。你知道这样的议论，其实是将神框在一个很狭窄的、很狭隘的一个神学框架里面，却不知道这位公义的神，其实也是让那位无罪的义人耶稣受苦的神。这位公义的神其实也是让那位无罪的义人耶稣受苦的神，为要成就神永远的救赎，是吗？而约伯虽然在苦难当中曾经质问过神的旨意，也怀疑过神的公义，然而呢，约伯对神的议论却是一个正在受苦的人发自于内心的一个真实的质疑，发自于内心的一个真实的旨意，来渴望想要知道在苦难背后神真正的心意是什么。这就像什么呢？ 就像耶稣也曾经在十字架上大声呼求说，呼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何离弃我？而这正是在挣扎当中对神的一个诚实的回应，使约伯对神的认识能够从风闻有你而晋升到亲眼见你。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神要三个朋友呢，约伯的三个朋友带着牲畜到约伯那里去献祭，那并且要约伯为他们祷告。那么神这样的要求有什么目的呢？神这样的要求有什么目的呢？首先，神要他们献祭为自己来赎罪，但却有个条件，他们必须，这个三个朋友必须要谦卑自己，并且到那个曾经他所定罪的那个约伯面前来请求他的饶恕以及祷告。另外呢，约伯也必须从心里面去原谅这三个深深伤害他的朋友，并且为他们来祈求神的赦免。而当他们能够互相认罪彼此饶恕之后呢，神就因此而悦纳了约伯，而不再按三个朋友的欲望来惩处他们了。那么当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为他的三个朋友祈祷之后呢，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让约伯从苦境中转回。我们相信一个正在受苦的人，他能够开口为他人祷告的时候，这是带着能力的。我们相信一个受苦的人能够开口为他人祷告是带着能力的。在我癌症治疗的那段期间，有许许多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日夜为我守望祷告。有一天，神感到我和小薇，说不要专注于只为自己的病情祷告，而要开始为他人来祷告。于是我们每一天为到两位我们所认识的人来祈求。而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神就让我渐渐的从一个病人的心态来转移，使我的灵能够渐渐的强健起来。虽然我们不能说为别人祷告，虽然我们不能把为别人祷告当成是一个脱离困境的一个公式，但神却能借此使我们向苦难夸胜，却能够借此使我们向苦难夸胜。而就在约伯脱离苦境之后，我们看到神赐给约伯的比他先前所有的加倍。神赐给约伯双倍的羊、双倍的骆驼、牛啊、双倍的驴，又赐给他七个儿子以及三个更美貌的女儿啊，更美貌的女人。那我们要问，为什么神没有赐给约伯加倍的儿女呢？事实上，对约伯和他的妻子而言，再多的儿女也无法取代已经失去的那个十个心爱的孩子。而这些孩子他们无辜丧命，对他们不是也很不公平吗？是不是啊？然而从神的角度而言，神确实是赐给约伯加倍的儿女，因为约伯从来没有失去从前的那个十个儿女，他们都在神的身旁，等待有一天与他们亲爱的父母再次相会。那么也许你会问，诶，为什么神没有赐给约伯双倍的妻子呢？我劝你们不要想太多，尤其是弟兄啊，因为神呢所设立的一个一夫一妻的原则呢，神还是很坚持的啊。好，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借着约伯记解开了苦难这个人类最感困惑的谜题， 并且揭示出苦难发生的原因，以及神借着这个苦难所要成就的美意。那么从约伯记当中呢，我们看到受苦的约伯，他内心真实的挣扎与困惑，以及神如何将他的眼光从自我的高度，提升到神的高度，将他的视线从暂时的视角拉伸到永恒的视角，使他能够看见这至善至亲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而能够从苦难中走出来。弟兄姐妹，无论你的生命现在是处于平顺，还是正在经历困难或者是苦难，但愿透过这三次的学习，使我们对神的认识能够像约伯所宣告一样，从赏赐收取的都是耶和华，进到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最后我们能够含着感恩的眼泪来说出，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好吗？好，那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宝贵的话语带领我们走过这整本约伯记。主啊，将那样一个苦难的奥秘向我们揭示，也让我们知道苦难真正发生的原因，以及你要借着苦难所要成就的这个目的与价值。天父，我们知道主，我们在这世上，主啊，我们都会经历到困难和苦难，甚至于在某些经历，我们甚至于会觉得说，主啊，你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神。但是主啊，但愿透过这样约伯记的学习，让我们真的能够知道说，当我们在苦难当中，当我们不明白你的旨意的时候，主啊，我们仍然心里能够有一个坚持的一个信心，来相信说，主啊，你有至高的主权。主啊，你在至高主权所定的旨意是最奇妙最美好的。天父，我们在这边特别为到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正在经历苦难的弟兄姐妹来祷告，知道他们每一天都在正在走这样一个不容易的道路。主啊，每一天都要紧紧的抓住你，来度过每一天困难的道路。天父，我们就求你赐给他们恩典，赐给他们信心。主啊，我们相信有一天当他们可以靠着你能够走出来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要不再一样，他们对你的认识都要一个完全的翻转，他们可以含着泪来说出，我从前风闻有你，但是亲眼来见到你。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